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接下来播报新闻。美国司法部9月16日宣布，逮捕了被控参与为中国政府雇员骗取美国签证的刘忠三。他在新泽西州里堡被捕，并且已经在曼哈顿联邦法院向美国地方法官王纳进行了陈述。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司法部长约翰·德穆斯表示，我们欢迎包括来自中国的外国学生和研究人员，但是我们不欢迎签证欺诈的行为，尤其是涉及了政府机构。这位助理司法部长还说，我们将继续面对中国政府企图违反美国法律，将美国的研究及技术转移到中国，以促进中国自身的利益。美国联邦检察官杰弗里·伯曼表示，刘忠三涉嫌以欺诈手段为那些不是前来研究而是招募人才的人士获取研究学者的签证。这位检察官指出，刘忠三并没有将学生带到美国来学习，而是涉嫌诈骗美国的签证制度，吸引更多美国专家去中国工作。多亏了联邦调查局，这种所谓的滥用签证制度遭到了制止。现年57岁的刘忠三，因被控合谋诈骗签证的罪名，最高可被判5年徒刑。一对美籍华裔夫妇被控从俄亥俄州一家儿童医院窃取科学商业机密。这对夫妇目前已被逮捕。这是在打击中国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的最新的联邦起诉案例。执法官周一宣布，49岁的周宇和46岁的陈丽，从他们工作了10年的俄亥俄哥伦布市全国儿童医院的研究机构窃取了商业机密。根据一份27页的起诉书，这对夫妻涉嫌因个人利益盗窃。他们于2015年在医院不知情的情况下，在中国成立了一家公司，销售从研究所窃取的商业秘密相关产品。起诉书说，周宇在2017年还帮助创立了一家美国生物技术公司，用窃取到的商业秘密为产品做广告。周和陈于7月被捕，他们周四在哥伦比亚市联邦法院接受传讯时，起诉书被公开。两人因密谋、企图和窃取商业机密被指控，或面临最高10年的监禁；因合谋、企图和实施电信欺诈指控，最高或面临20年监禁。香港歌手、社会运动人士何韵诗9月17日将在全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作证。在此之前，他在接受路透社专访时呼吁国际社会关注香港问题。他说，我们相信香港处于这场全球为人性而战的前线，同时香港的胜利或失败也意味着人性的胜利或者失败。美国国会两党重量级议员近日纷纷表示，将迅速推动《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通过。拟定中的这项法案旨在修订1992年通过的美国《香港政策法》，重新确认美国对香港民主、人权和法治的承诺，支持港人民主诉求，敦促中国政府履行承诺，给予香港高度自治以及普选特首和立法会议员的自由权利。何韵诗在谈到国会作证时表示，我们确实知道特朗普政府很难预测，不管是国内还是国际事务上。我们将在国会举行的听证会上发言。我们理解的是，美国国会在这些事务上有他的权利。这次听证在香港受到广泛关注，香港民众上个周末举行集会到美国领馆请愿，敦促美国国会尽快通过这个法案。香港的反送中运动已经超过3个月，这场运动到目前为止没有平息的迹象。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星期二召开记者会，宣布将接受独派团体喜乐岛联盟及其他政党的推荐，以独立参选人的身份参与2020年总统大选。吕秀莲稍早发出的声明指出，多数台湾民众开始拒绝政党，要做独立自由的民主人。他希望大家能够超越蓝绿，共同打造和平中立的台湾。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播报，感谢收听。
家好，我是杨林，欢迎来到美语训练班。
我是 Cat。
Cat， 上次我不在，听说是你介绍的节目内容。
对啊，
那今天还是你来吧。
好，今天咱们要去美国大学的篮球联赛。
It's madness.
吃顿全素食
It's not real chicken, it's fake chicken made from tofu.
要聊聊怎么戒毒
But recovering from any addiction is a long process.
还有告诉大家用美语怎么说苦吗
好不过在节目一开始咱们还是先来学个词儿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Long-standing. Long-standing is spelled L-O-N-G-S-T-A-N-D-I-N-G. Long-standing.
Long-standing, 形容词，意思是长期存在的。
Former South African President Nelson Mandela has been released from the hospital after a surgical procedure for a long-standing abdominal condition.
南非前总统曼德拉由于长期腹痛接受手术后出院。在英国城市普利茅斯
With over 66% of the adult population overweight, obesity continues to be a long-standing health issue for Plymouth.
普利茅斯 66% 的成年人口超重，肥胖问题是这个城市长期面临的健康问题。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long-standing, long-standing, long-standing.
我有个朋友最近就解决了个 long-standing issue, 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问题。
What's the issue?
学历问题。他这个人工作能力强，人缘也好，可是啊，就是学历低，所以在公司升不上去。现在好了，学历拿到了，前途光明了。
Good for him! But I hope he didn't get his degree from one of the schools that we call degree mills.
Degree mills? 学历磨坊？
That's right. It's the kind of school that churns out graduates as fast as possible without really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quality of their education.
哦，你说的是文凭工厂，而且你还用到了一个习惯用语 churn out. 咱们现在就来听听这个短语的用法。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57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昨天我去书店买书，看到浪漫小说那里多出了一大排，看起来是相同作者写的一系列丛书。我随便翻了两三本，发现内容大同小异，情节也没有什么特别吸引人的地方。这让我想到了一句习惯用语，那就是
Churn out。Churn is spelled C-H-U-R-N and out, O-U-T, churn out.
Churn 作为动词本身有大量生产的意思加上 out, 这个短语的意思就是不顾质量的粗糙生产大量炮制。就像上面的例子中这些浪漫小说内容相差不多而且一本接着一本的上市。这让我觉得这些书质量不高完全是为了赚钱而批量生产。下面这个例子里的旅行者可不一样让我们来听听看他是如何选择纪念品的。
When I travel to a country, I'm always looking for a souvenir to take back home with me. Many times I try to find a local artisan who produces something unique.I don't want some factory-produced trinket. Why would I care for what's been churned out by the millions?
这段话是说，每次我去国外旅行的时候，都会寻找特别的纪念品带回家。很多时候，我会找一名当地的匠人，让他制作一些特别的东西。我不想要那些工厂生产的小纪念品，那种成千上万一模一样的东西完全不吸引我。
说起 trinket...我的朋友经常带给我这种东西像钥匙链冰箱贴之类的。但其实我跟上面例子中的人观点一样。
I would much prefer a good story than something churned out by the millions.
相比起那些批量生产的纪念品我更想听一个好故事。好了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When I travel to a country, I'm always looking for a souvenir to take back home with me.Many times I try to find a local artisan who produces something unique. I don't want some factory-produced trinket. Why would I care for what's been churned out by the millions?
我的好朋友最近正在研究要申请哪所大学，选择非常多，他该选择一所有名气的大学还是离家近的，是在城市还是在郊区，是私立大学还是公立大学，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下面的例子里谈到了一所大学，让我们来听听看。
It's true that Acme University is less expensive than many other schools, and it offers classes online and at several campuses throughout the country.But the instruction it provides isn't very high quality. It seems more concerned with churning out as many graduates as possible each year.
我绝对不相信这种快速教育能教出优秀的毕业生。这也让我想到我妹妹的婚礼策划师。我看过她的很多作品，可是看起来新人的装束、花束的选择还有婚礼流程全部都一模一样。
He seems to be churning out wedding ceremonies,Like a factory makes widgets.
他策划婚礼就像工厂生产零件一样大量炮制。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t's true that Acme University is less expensive than many other schools, and it offers classes online and at several campuse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But the instruction it provides isn't very high quality. It seems more concerned withchurning out as many graduates as possible each year.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churn out, 意思是不顾质量的大量炮制。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Cat,我刚才提到的那个朋友可不是在文凭工厂混的学历，人家啊是到全美排名前五的名校读大。
I'm not really obsessed with top schools. I think most rankings are skewed one way or the other.
I agree. Ranking is not as important as some people think it is. 不过我这个观点好多父母就不赞同，就拿我妈来说。从我刚上小学开始，他就一直跟我说，以后一定要考上名牌大学啊，还要当全班第一。
Sounds like you have a demanding mom, 虎妈。
哎，可不是吗？正好，今天咱们的美语怎么说，就要来教这个词儿。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中文，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无穷要问的虎妈。
Hey, 无穷，你怎么看起来无精打采的？怎么了？
哎，别提了，还不是我男朋友，他什么都告诉他妈妈，连我们吵架都说，我真是受不了了，简直就是个没长大的孩子嘛。
Oh, yeah. Mama's boys can be hard to deal with.
Wait a second. 你说 mama's boy?
Yep. A mama's boy is used to describe a guy who is excessively attached to his mother.
Oh, 就是什么都要听妈妈的话的那种男生。简直就是我男朋友的写照嘛。Mama's boy. 那什么都听父母话的女生要怎么说呢？
We call that kind of girl...Daddy's little girl, 爸爸的小女儿。
Mama's boy, daddy's little girl, 真形象。其实我觉得孩子有这种依赖性，家长也有责任。
Yep, I've seen some helicopter parents. They are pretty scary.
Helicopter parents? 直升机家长？
That's right. Helicopter parents refer to those who always hover over their children, even when they're already grown up.这是对孩子过度保护的家长。
Helicopter parents, 直升机家长，是说家长像直升机一样一直在你头顶上嗡嗡嗡地盘旋。对了，前段时间还出了个虎妈，你记得吗？虎妈要怎么说呢？
Of course, 虎妈 is called tiger mom.
对，现在大家都管这种对子女管教特别严厉的妈妈叫做 tiger mom, 虎妈。Thank goodness, my mom is not a tiger mom.
Good for you. 好，现在看看我们今天都学了什么吧。第一，形容对家长严重依赖的孩子，男孩可以用 mama's boy， 乖乖女可以叫做 daddy's little girl。 第二，过分关心孩子的直升机父母是 helicopter parents。 第三，管教严厉的母亲叫做 tiger mom。
I don't want to date a mama's boy， 他们太不独立了。不过啊， I on the other hand want to be daddy's little girl， 希望能永远被人宠着。
那是不是叫宽以律己，严以待人？
Hey, 你最近中文进步不少啊 Kat.
Hey, thanks. Okay, daddy's little girl, do you think you can cook for your boyfriend if he wants a homemade meal?
你可问着了，别的不行，做饭我在行啊。给男朋友做顿爱心晚餐不在话下。
Really? I'd have to see it to believe it.
你不信，哪天我给你露一手。不过啊，说到女友下厨做饭，今天的美语三级跳讲的就是这个。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食物单元的高级课程。
Today, Robert is going over to Liz and Doug's apartment for a dinner party, but he is about to find out that his tastes in food are very different from theirs.
Hey, Doug. Hey, Liz. Thank you so much for inviting me over for dinner.
Oh, it's our pleasure. We haven't had company in a long time, so we're really excited you could make it. Hey, what's that dish you brought?
Well, Doug told me we were going to have a potluck dinner, so I cooked up some of my famous steak and brought it over.I hope you like it.
Oh my gosh, Doug! He brought a dead animal into our house. What are we going to do?
Doug? What's the problem? Doesn't Liz like steak?
Jeez, I totally forgot to tell you. Liz is a vegetarian because she thinks eating meat is like murdering animals. Don't worry, honey. Tomorrow I'll take the steak outside and bury it.
原来 Liz 是个 vegetarian, 素食主义者。他觉得吃肉啊就是谋杀动物，难怪他看到 Robert 带牛排来那么生气哦。
Exactly, Winnie. And did you hear Liz talk about having company? When you have company, that means you invite guests over to your house. For example, I can't go to the movies on Friday night because I'm having company.
Oh, have company 就是有客人在的意思。对了 ，Professor, potluck dinner 是什么意思啊？
At some dinner parties, the host prepares all the food for the guests. But at a potluck dinner, all the guests each bring a dish to share with the other guests.
我明白了。Potluck dinner 就是客人都自己带菜，大家一起吃的聚餐。
Don't worry, Robert. Even though we can't eat the steak, we've got lots of other good stuff to eat. Come and sit down at the table.
Great. I'm starving. What are we having?
I really hope you like it. I've prepared a 3-course meal for you. For our appetizer, we're having carrots. For the entree, we're having chicken. And for the dessert, we're having chocolate cake.
Well, that sounds great. But did you say we're having chicken for the main course? I thought you didn't eat meat.
Oh, don't be ridiculous. It's not real chicken. It's fake chicken made from tofu.
Doug...Did she say we're having fake chicken made from tofu?
That's right. Trust me, it sounds pretty weird, but I'm sure you're going to love it.
Professor Bowman, 什么叫 3-course meal?
When you go to dinner in America, each dish is served one after another. Each dish is called a course. So if there is a 3-course meal, that means 3 dishes are being served, and they are an appetizer, entree, and dessert.
哦，原来这就是由头台、主菜和甜点这三道菜组成的大餐。对了 ，Liz 还说主菜是豆腐做的素鸡，这个菜可不好做哦。
Well, now they have finished eating, so let's see what Robert thought.
So, Robert, how did you enjoy your meal? It looks like you barely touched any of your chicken.
It was interesting.It's just that I'm not feeling so well. I think tofu chicken might be an acquired taste.
Believe me, buddy, that's what I said when I first had it. But I'm telling you, once you get used to it, you will never go back to eating real chicken.
You know, Doug, if tofu chicken really is an acquired taste, we should just put the leftovers in a doggy bag to give to Robert to take home. Then he can keep eating it all week.
Professor, 什么叫 acquired taste?
It means a preference that is only acquired after considerable experience.
我明白了 ,acquired taste 就是慢慢培养出来的爱好。Robert 啊客气地说吃素鸡是 acquired taste, 其实啊就是表示自己不爱吃这道菜。
That's right, but Liz offers to let him take the leftovers home so he would fall in love with it someday.
怪不得这家很久没有人来做客了东西那么难吃客人都被吓跑了。
So, Yanglin, would I be in the same boat as Robert if I visited your place and tried your cooking?
什么？你说我做的饭和 Liz 做的东西一样难吃，你会像 Robert 一样可怜？
I'm just teasing you.
哼，哪天让你试试我的手艺，保准你心服口服。
I look forward to that.
好，言归正传，咱们来听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礼节美语
Patricia 和同事 Kelly 要去澳门出差准备去赌场试试手气另外一个同事 John 提到自己有个朋友嗜赌成性结果倾家荡产 Patricia 问
So what happened to Joe? How is he holding up?
Joe is in Gamblers Anonymous right now He sent me an email the other day and he says he's doing betterBut recovering from any addiction is a long process.
What's Gamblers Anonymous?
Have you ever heard of Alcoholics Anonymous, or AA?
Not really.
Alcoholics Anonymous is an organization that tries to help people with alcohol problems overcome their addiction. Gamblers Anonymous does the same thing for gamblers.
I see. So it's sort of like rehab.
Patricia 问起 Joe 的近况。John 说Joe 现在加入了
Gamblers Anonymous
嗜赌者互戒协会
Gamblers Anonymous 跟 Alcoholics Anonymous
嗜酒者互戒协会差不多是帮助赌徒戒赌的组织在英语里有某件事情上瘾可以用 problem 这个字比如
He has a drinking problem
他嗜酒成性
He has a gambling problem
他赌博成性因此说嗜赌者互戒协会差不多也就是一种戒赌组织
It's like a rehab Rehab is spelled R-E-H-A-B Rehab
是戒毒戒赌中心的意思这样接着说
That's right Gamblers Anonymous offers a support system to gamblers who have a problem
Well, I hope your friend gets better soon So, what casino games do you usually play?
I've always liked card gamesPoker, especially. I don't like slot machines because I don't think there are any skills involved.
I like poker and all kinds of table games, but my favorite is blackjack. Blackjack is a nice mix of skill and luck.
嗜赌互戒协会为赌博上瘾的人提供了一个
support system.
相互支持的系统。话说到这儿 ,Kelly 问 Patricia 和 John 去赌场一般都玩些什么。Patricia 说自己一般都是玩
Card games
玩牌她不喜欢拉老虎机
Slot machines
因为她觉得老虎机完全是凭运气一点技术含量也没有这样说凡是
Table games
她都喜欢玩在赌场里 Table games 除了扑克牌以外还包括
Craps
轮盘骰子和罗莱特
Roulette
等等这样还说但是她最爱玩的还是
Blackjack.
21点
I think I might be able to enjoy a game or two of poker or blackjack. Do you think I'll get addicted?
Kelly, I've known you for a few years, and you have excellent self-control. I don't think you'll have a problem controlling yourself.
Besides, you only get to go to Macau once in a blue moon. What I suggest is you set yourself a reasonable budget of money that you can afford to lose. Don't go beyond that limit.
A little bit of legal gambling can be a lot of fun, but we have to know when to call it a night.
All right, you're on. Let's hit the casinos on Friday night.
Kelly 担心自己会赌博上瘾。
Get addicted.
John 建议他给自己设定一个合理的限度。
Set yourself a reasonable budget that you can afford to lose.
给自己定个输得起的预算，不要超过那个限度。
他还说，况且
You only get to go to Macau once in a blue moon.
去澳门的机会少之又少。
Once in a blue moon.
是非常罕见的意思。Patricia 也说
We know when to call it a night.
我们知道什么时候该打住。Kelly 在两人的说服下最后说
You're on. Let's hit the casinos on Friday night.
星期五去赌场，我们就这么说定了。
哇哦，赌场里的名堂还真多。不过像我这种初级水平的，也就是拉拉老虎机。
Be careful. People can get addicted even when they're just playing slot machines.
所以说啊，少赌为妙，而且得知道 when to call it a night, 什么时候收手。好啦，下面咱们去运动运动，听听体育美语吧。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大家好，我是杨晨。
我是 Patrick。杨晨， are you ready for March Madness?
Yes, I am. And you?
I'm ready too.
嘿，咱俩说的这么激动，听众可能还不知道 March Madness 三月疯狂是怎么回事。
March Madness is when all of America watches a huge men's college basketball tournament that takes place in the month of March every year. It's madness!
真的一点都不夸张。一到了三月疯狂，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要看大学生篮球联赛，好多人说比 NBA 还好看呢。
The most fun to watch are the Sweet 16, Elite 8, Final 4, and finally, the Championship.
Sweet 16, 甜蜜的16岁?
No, it's the final 16 teams that are left in the tournament.
这里的 Sweet 16应该是甜蜜的16队，就是剩下的16支队伍。Elite Eight 可以说是精英八强 ，Final Four 最后四强，当然还有 The Championship， 最后的两个队争夺冠军。现在全美国的人都陷入了 March Madness， 我想那些在校的大学生一定更疯狂了。
When I was in college, my team made it, or my team advanced to the Sweet 16. We played the University of Kentucky, but we lost because of our poor shooting and because of Kentucky's strong defense.
自己是 poor shooting, 投篮不准，而对方有 strong defense, 强劲的防守，那还打什么球啊？太好笑了，这样的队还能进入 Sweet 16?
Well, it looks like somebody has been infected with some March Madness. It's March Madness, baby!
现在就是三月， March Madness 就要开始啦。能在电视上看那些又年轻又帅的大学男生灌篮，太过眼瘾了。
Hey, let's have a March Madness party at my place.
Great idea! It's gonna be a lot of fun. 好啦，这次的节目时间到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See you later.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The Voice of America。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 您如果直接登录美国之音网站有困难，可以使用赛风软件。您只要在浏览器的网址上打上856001.info 就行了，拼写方法是856001.info。 赛风软件会立即把您带入美国之音网站。再说一遍，856001.info。
美国之音继续播报新闻。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星期二召开记者会，宣布将接受独派团体喜乐岛联盟及其他政党的推荐，以独立参选人的身份参与2020年总统大选。吕秀莲稍早发出的声明指出，多数台湾民众开始拒绝政党，要做独立自由的民主人，他希望大家能超越蓝绿，共同打造和平中立的台湾。这份声明还提到，看到香港男女老幼为拼前途锲而不舍，他既为香港人加油，也回想起当年对抗国民党威权的点滴，听到香港人表达对台湾民主的羡慕，也为自己曾经是政治受难者而感到骄傲。对于退出民进党的吕秀莲将投入明年总统选举，并将成为蔡英文总统的对手，台湾执政党民进党发言人表示尊重吕秀莲的决定。现年75岁的吕秀莲曾经是前总统陈水扁执政8年的副手，也是台湾民主运动及妇女运动的重要推手，同时也是台湾独立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位于南太平洋的所罗门群岛星期一决定与台湾断交，转而与中国建交，使得台湾目前的邦交国剩下16个。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加德纳通过推特表示，所罗门群岛决定与台湾断交是一项令人遗憾的错误，所国应该撤销这项决定。加德纳还指出，中国对台湾的敌对行为势必将面对自由世界抵御的决心。他也呼吁参议院立即考虑他所提出的台北法案，让一些降低与台湾关系并与中国建立关系的国家吃到苦头。另一位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也透过官方新闻推特指出，所罗门群岛成为最新一个屈服于中国压力与台湾断交的国家。美国与国际社会必须反制北京的霸凌与孤立台湾的行为。现在是国会通过跨党派议员提出的台北法案的时机了。美国共和党众议员约赫也推文表示，对于所罗门群岛终止与台湾的长期关系，转而与中国建交感到遗憾。他说，台湾是所罗门群岛值得信赖的伙伴，也是印太地区重要的民主伙伴，这一决定伤害了台湾，并鼓励了中国共产党。台北法案的目的是加强台湾在世界各国的地位，并要求美国采取行动与各国交涉，支持台湾的外交承认或加强非官方关系。如果有国家采取不利台湾的行动，法案将授权美国国务院降低与这些国家的外交关系，暂停或改变相关援助，包括军事、融资等。美国司法部9月16日宣布逮捕了被控参与为中国政府雇员骗取美国签证的刘忠三，他是在新泽西州里堡被捕，并且已经在曼哈顿联邦法院向美国地方法官王娜进行了陈述。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司法部长约翰·德莫斯表示，我们欢迎包括来自中国的外国学生和研究人员，但是我们不欢迎欺诈签证的行为，尤其是涉及的政府机构。这位助理司法部长还说，我们将继续面对中国政府企图违反美国法律，将美国的研究及技术转移到中国，以促进中国自身的利益。美国联邦检察官杰弗里·伯曼表示，刘忠三涉嫌以欺诈手段为那些不是前来研究而是招募人才的人士获得研究学者的签证。这位检察官指出，刘忠三并没有将学生带到美国来学习，而是涉嫌欺诈美国的签证制度，吸引更多美国专家去中国工作。多亏了联邦调查局，这种所谓的滥用签证制度行为遭到了制止。现年57岁的刘忠三因被控合谋诈骗签证的罪名，最高可判5年徒刑。一对美籍华裔夫妇被控从俄亥俄州一家儿童医院窃取科学商业机密，这对夫妇目前已经被逮捕，这是在打击中国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的最新联邦起诉案例。联邦法官周一宣布，49岁的周宇和46岁的陈丽，从他们工作了10年的俄亥俄州哥伦布市全国儿童医院的研究机构窃取了商业机密。根据一项27页的起诉书，这对夫妻涉嫌因个人利益窃取、盗窃。各位听众，以上是新闻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9月16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旷日持久的香港反送中进入第100天，出现了比较微妙的局面。一方面呢，我们看到抗争规模似乎有不断缩小的这样一个趋势，周末呢还发生了多起亲中团体举行反攻围殴抗争者的这个现象。另一方面，警民暴力冲突日渐升级，香港警察队员左极协会首次发布警告，称警员可以动用武器包括实弹来制止投掷汽油弹等暴力抗争行为。一些国际知名学者呢出面呼吁香港抗争者应以最大利益为重，见好就收，不给北京和港府最后清场制造借口。那么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的这个香港抗争能走多远？何立飞与勇武不割席的局面还能维持多久？见好就收会不会使抗争运动功败垂成呢？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专家为您讨论这些问题。在香港通过视频连线加入访谈的是香港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梁先生你好。
你好。
那么在纽约呢，通过视频连线加入我们讨论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梁先生好，大家好。
首先呢，我们要对香港目前的局势做一个明确的判断，这样的话就可以为我们下面的讨论抗争者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来奠定一个基础。那么有观察人士就指出呢，说旷日持久的这个香港反送中出现了规模逐渐缩小、暴力程度日渐升高的这样一个局面。我来请教这个香港梁国雄先生，您怎么评估目前香港抗争运动的这个动态？为什么这个周末这个915抗争没有出现813两个星期之前那种声势浩大的规模呢？
你说是831，831是一次在香港的警方拒绝民间人权阵线举行的游行底下举行的，所以我们要注意一点，就是说要是警方已经禁止一个职位，当然有很多人有很多的考虑，他会不想参加一个合法的集会和游行那样松容。
嗯，
这个就是人数减低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为什么呢？我举一个例就你就明白了。比如讲一个家庭，一个丈夫，一个太太，他要是去参加一个合法的游行，那当然他会带他的爸爸妈妈还有他的孩子去。要是一个不合法的游行，尤其是现在香港的警方对行使这个暴力已经到了一个没有纪律的地步，也没有什么有效的监察，包括那个立法会议员都会在示威的当场，在那个划船的过程里面给拘捕。所以要是他警方用这个方法，就是去通过禁止一个本来应该是和平的合法的游行，去把参加那个游行和集会的那个人数减低嘛，好吧？因为你一个家庭就一个人去嘛，因为你太太要带孩子，那些上了年纪的爸爸妈妈也不去了，就这样。
好的，那么梁先生，我
也不去。
那么梁先生，我再请问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有观察人士注意到呢，说近两个星期以来，香港的这个抗争规模虽然这个暴力程度不减，但是在规模上，走出这个街道上人数这方面呢，好像是有降低的这样一个趋势。您观察到这种趋势了吗？梁先生，
我相信这个是有两个因素。 第一个是那些勇武抗争者，他有没有去考虑这个问题，在一个和平的职位上面，他们没有哪些后续的行动？因为有后续的行动，第一就要那个警方拿这个来做一个指口，去把本来应该是合法的游行和集会禁止的，这个是第一个考虑的。
嗯。
第二就是说，他们有没有去公开的声明他们不暂时不用那个勇武抗争？这个当然是我不能带他去宣布，但是他整个他策略的考量也是这样。第三个可能你们在美国不太清楚，因为现在警方已经承认了，就是他只会派一些卧底，就是乔装的警察到示威者中间，不单单是去拘捕那些示威者，还有就是做一些示威者没有做的事情，简单来说就是栽赃吧。
嗯，
又是一个勇武示威者没有那个能力去表达什么是他们主张做的，什么是他们不主张做的，他们没有这个能力，拿走很麻烦，因为那个警方可以不停的在栽赃的过程里面把那个武力升级，让其他人怕。第二，就为他加强那个镇压，制作指口嘛。
嗯，
那你比如讲，他说你去扔那个汽油弹，我就实弹射击。这个我相信吴平先生都会明白，在那个六四镇压之前那有一整车的武器就放在天安门的广场外面。后来那个学生把那整车的武器退回给他们了，是不是啊？
好的，
他就用这个，所以就这样做。所以我觉得现在勇武派跟那个何李飞应该有一个平台去讨论怎么走下去。
好的，
这个我们以前说的 be water， 我们的好处已经享受了，但是现在它带来的反面的东西慢慢出现了。
嗯，好的，我们看到抗争规模有所下降，但是勇武或者暴力程度仍然不减，警方暴力似乎呢也在上升。我们今天看到香港警左协会，刚才梁先生提到这个问题了，这个香港警左协会发布警告，首次声明呢可以用实弹来对付他们认为威胁生命安全的这样一个暴力抗争行为。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这个林郑月娥宣布撤回修例的一个背后动机之一呢就是离间这个何李飞与勇武抗争者，那么您认为现在他的目的达到了或者能达到吗？让北京和港府感到头痛的这个何李飞不割席的不割席这样一个局面还能维持多久呢？
林郑宣布撤回修例，他就说他希望和平的游行人士不再为真正暴力抗争提供合理的基础。那么从后来的情况看起来，如果他这种做法起到一定效果的话，那么效果也不大。我们看了，就是确实勇武抗争的人数是有所减少，但是这个减少呢，刚才梁先生也谈到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但是勇武的这种所谓暴力程度并没有很明显的这个降低那么这种情况会持续多久？我想接下来有两个日子是值得观察的，一个就是928，一个是11，因为一些何李飞人士都呼吁号召在这两个日子呢要举行一些大规模的和平抗议。而从过去的情况看起来呢，所谓勇武的抗争带有暴力色彩的抗争常常是伴随着和平抗争发生的那么如果没有大规模的和平那个抗争呢，一般单独的这种所谓勇武抗争出现的几率也比较低，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日子是比较值得观察的。等这两个日子过去之后，那么因为这个，我想再出现比较大规模的，如果这两个日子能够比较这个平静的过去，那么在这个之后再出现大规模的所谓这个暴力抗争的这种机会会进一步降低。
那么现在呢，大量的网评进来，我给大家选读这个一些网评，然后听听我们听众观众朋友们在这个问题上都有什么看法。首先呢是 CH Gold， 他说答应五大诉求一切都会结束，暴力也不会发生，共党为什么不答应？因为他害怕大陆人学香港。国家是人民的吗？不是，是贪官的。清政府答应了立宪，还会有辛亥革命吗？ HVNJFTH 他说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运动，运动的主要起因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提出的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该草案容许将香港的犯罪嫌疑人引渡到大陆去受审，反对者担忧这会削弱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独立司法管辖区地位。难道邓小平说好的50年不改变香港的体制都是空话吗？我们看的也有大量的不同观点，也给大家选读两个。啊 ，Wind Walker 他说对香港局势，大陆老百姓其实一点都不担心。中国共产党推进改革的能力天下第一，中国这40年的发展遇到大大小小的问题，比香港严重的问题多了去了，哪个不是通过改革已经解决了或者正在解决中呢？香港问题也是一样，中央出手不要多久就能解决，只是现在得先解决和美国的战略冲突问题，暂时不想影响大局而已。香港老百姓不用担心，香港经济会好起来的。于林渊王他说香港革命绝对不是正道，至此啊应该是直尺啊，直此中美贸易战、中美争霸世界之时，以个人之私裹挟全中华民族的利益，叛国不忠。我们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正在美国访问的这个香港众志秘书长、社运领袖黄之锋呢，希望把人权问题及香港以及香港这个示威问题呢纳入到这个美中贸易谈判中来。他说特别是在一个国际中心正处在实施紧急法或当局派兵实施戒严的威胁之下呢，这种需要就更加迫切。但是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呢已经明确表示10月美中谈判不谈香港问题。我来请教梁先生，特朗普总统和彭斯副总统呢都曾经表示过要把香港问题与贸易战问题挂钩，那您怎么看现在特朗普政府似乎在这个问题上退缩了呢？这对于香港抗争者的士气会有什么影响吗？
我相信这个问题是很容易明白的。你说要是特朗普啊，他真的要去支持香港的民主运动，那就不会常常的转来转去他这个态度。其实就举一个例吧，就在美国的门口的一个国家叫委内瑞拉，那现在美国已经是公开宣布支持另外一个总统，现在当选那个总统马杜罗是一个非法的总统。美国人已经用他的力量去把那个很多委内瑞拉的在美国的资产充公了，让他支持的总统去用。你想想看，特朗普在门口的事都不能搞定，怎么去搞香港这个事？这个完全没有道理的。其实他变来变去也是一个在中美谈判跟他要竞选连任中间去找一个平衡点吧，是不是啊？因为他要是在中美谈判过程里面，他也不能他要硬，但是在那个政治上，然后民主党控制的那个众议员。就是首先会通过那个香港的民主人权法，他一定要在这个问题上面不能对中共太客气口头上，否则就在那个众议员里面呢，他就不敢地动了。因为要是他对中共要表达那个好意，那个民主党在那个 美国的众议员里面就肯定推那个法案。
好的，那我们就来看一看现在美国国会正在酝酿的这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这个法案呢是这个香港抗争者翘首以待的东西，可是目前这个法案呢，我们看到在国会有人说呢是只闻其声未见其行，上周推出来的有人说是美国国会这个指东打西啊，声东击西，上周推出来的是新疆人权法案。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它这个前景，它是不是特朗普政府制衡中国的一张牌？那么一旦这个国会通过了，特朗普本人他愿不愿意把它签署成法律呢？
我认为第一，国会很可能通过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另外呢，特朗普政府也有可能签署这个法案。
嗯，
那么如果这个法案通过了，当然会有些变化啊，它可以说是92年香港政策法的一个强化版，一个升级版。那比如说香港的独立关税区问题，以后就会一年一审，这就像当年中国的最后国待遇一年一审一样。当然虽然当年最后国待遇每年都审过了，都过关了，但是他总要审一次，所以多少是一点是一定的压力。那这个压力呢也证明的是相当有限，就像刚才梁先生也谈到的，对我们当然希望，而且作为美国也确实能够对中国的问题，对香港问题施加一定的影响，但对这种影响它的力度能做到什么程度，我想应该有个清醒的估计。另外他这个我注意到关于这个人权和民主法案有些条款，比如他就谈到参与非暴力示威的人士不会因为被港府逮捕这些案底而被美国拒绝签证。那么这里说的是非暴力示威的人士，那当然就是何礼飞的人士了。那勇武派呢？那我们知道有些勇武派的行动实际上也属于非暴力抗争的范畴，但是确实也有一些勇武派的抗争方式已经超过了这个非暴力抗争的范畴。那么对这些超过了非暴力抗争范畴的这些勇武派人士，如果他们有什么案底，那美国会怎么对待呢？这是一个问题了。另外呢，就是谈到双普选的问题，那么他特别提到要是自由和公平的提名和投票。而我们知道呢，中国这个全国人大提的那个所谓831政改方案，关于特首的普选，恰恰就是把这个提名是限制在一个小圈子、一个提名委员会里头。而这一点呢，甚至在基本法里头也有这个也有这种说法。当然，对基本法作何解读是另外一个问题了。那么总的来说，就是在这一点上，我就不是很清楚。如果美国方面对这个普选，尤其对特首普选，对这个立法会普选不是问题。对特首普选他会提出一种怎么样的一种要求，而这种要求如果和过去长期以来中国的这个提法是不一致，那他又能做些什么？我觉得这点到目前来为止呢仍然是不清楚的。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再给大家读网评然后我们再回到我们节目当中。首先是灯火星星，他说勇敢的香港人为了个人的尊严、后代的幸福、民族的前途，承担自己作为人的责任，捍卫自己作为人的权利，用自己的良知和勇气开创公平正义的国家秩序，用自己的觉悟和行动迎接中华宪政文明的曙光。香港市民就是中国大陆追求民主、自由、法治民众的榜样，有良知的人们理应支持香港民众和平示威与抗争。同样也是有不同观点，弟弟他说双普选能答应吗？把高度自治变成完全自治，选出一个亲西方的特首，谁都知道香港是亚洲最大的情报中心，真要双普选，那中央还能管制得到吗？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鉴于香港目前面临的这个内外局势，国际一些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认为，从香港抗争者的最大利益出发，他们可以适可而止，见好就收了。比如我们看到最近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东亚问题专家、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卜瑞哲，他就认为，他说越是让中国处理这个香港的问题，对香港来说呢就越糟糕。他说换一句话说就是呢，示威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人们应该要宣布胜利，凯旋回家。我来请教梁先生， 您怎么看这种适可而止、见好就收的这个观点呢？
那现在是太迟了，因为主要就是说民政在六月中旬的时候，他没有当机一段就把那个所谓送中恶化撤回，就让事情变得很复杂。其实，在五大诉求里面，本来有一个是他下台，现在换了一个就叫双普选，所以那五大诉求是不停的变。其中为什么变呢？就是因为在那个香港那个美国国会那个所谓香港民主人权法里面有提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就变成是我们的诉求了。
嗯。
本来是没有，不是我不提，是没有提出来，就是我们主要是临阵下台，所以当然所以是每天都在变。其实最中间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说，独立的调查委员会和停止检控被捕的示威者，这个两点是应该可以做到的。
嗯，
主要就看在临阵背后的中共怎么去看这个问题，因为独立调查委员会是所有人的调查，不是单单调查一部分的人，这个我觉得是公正合理的。但是中共能不能让这个调查展开，因为在展开以后有很多可能他不能控制的事情会发生。
嗯，
所以在伦理上面来讲，没有查清楚，当然被捕的示威者不应该再检控。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的，要是在调查的过程里面查出来是中共授意民政，还是民政为了迎合那个中共搞出来的送中恶法，他要强行通过，然后再下令警察用暴力去镇压那些抗议的市民，那当然整个政治那个责任就在民政那边。那当然有这个政治问责，在很多个国家里面都为因为这个情况对那些被捕的示威者不予检控，还是用那个所谓特赦的那个方法来解决嘛。所以五大诉求已经有三个已经差不多解决了，因为其中一个就是撤回那个暴动的定性，这个其实是无所谓的。
嗯，好的，
因为定不定性不是他们说了算。
嗯，那么现在呢，看起来呢，
最后一个就是双普选。
双普选，嗯，
那所以我说，我举一个例，香港的勇武示威者，他们可能这个策略没有什么考虑，就在过去上个礼拜日，再上一个礼拜日，就在那个美国那个人权民主法案要通过之前，我们都有很多人到美国领事馆去示威嘛。但是刚才吴先生都说了，那个法案里面是对那些非暴力的示威者这个保护嘛，但其实当天已经发生了那个暴力冲突，所以在策略上面似乎他们都没有好好的考量一下。我再说一遍，就是用武的纪律、用武的原则、用武的理据，这个应该是说得明明白白的，因为用武力这个东西很快就会变为暴力。
嗯，
没有节制的、没有节约的那个激烈的那个武力，很快就变成暴力，让那些在那个权力不对等、武力不对等底下有权的人用更大的暴力去镇压我们，把原来我们应该有的示威权利都取消了。这个就是在过去发生的事情，就是说那个警方用所谓暴力对抗为指口，把那个我们的香港人的示威集会的权利现在基本上都取消。
嗯， 今天我们实时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宣读网友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们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先生和这个梁国雄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